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3月8号到3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旧金山圣派翠克游行，观众说太爱天国乐团了。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参加了旧金山第166届圣派翠克日大游行，受到游行主办方和观众的热烈欢迎。3月11日当天，有125个队伍参加游行，市中心市场大道的两旁人群如潮。身着蓝白相间唐装的美西天国乐团为观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颂宝》《星条旗永不落》等乐曲，获得观众热烈掌声和阵阵喝彩。有的观众说，法轮功天国乐团的演奏完美，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有的大呼，我太爱他们了。游行组织者爱尔兰联合社会主席 Liam Frost 对天国乐团的演奏盛赞不已，他说，法轮功的队伍超级棒，演奏完美无瑕，令人震撼。你可以从观众的热烈反应就可以看出他们深受欢迎，我们非常感谢天国乐团的参与。
丹麦健康博览会，有缘人喜遇法轮功。2017年3月3日至3月5日，丹麦法轮功学员继哥本哈根健康博览会后，又参加了身心灵博览会。博览会在位于日德兰半岛北部丹麦第四大城市奥尔堡会议和文化中心举办。在为期3天的博览会上，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吸引了大批的参观人群，成为展会的亮点。参观者中有的长时间观看学员的功法演示，有的认真听学员介绍，有的购买法轮功书籍，他们纷纷表达要学功的愿望。很多人一听到真善忍的理念，人马上精神起来了，脸上充满着喜悦向往。如果一个人按照真善忍去实践，将会达到内心的安宁平和和身体健康。因为精神和物质、心灵和身体的相关性，使周围的环境也随之变得美好。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使人们产生共鸣，他们连连说，对对，是这样的。参观博览会的民众大多都是对健康、对精神领域感兴趣的人群，他们中有学生、教师和公司的主管。展位也同时吸引了周围其他展位的工作人员，不少人表示看学员练功能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心里感到舒服和宁静。
第二届芬兰法会交流心得中提高心性，作者芬兰法轮功学员。2017年3月5号，芬兰举办了第二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这是大法弟子修炼和共同提高的盛会，其他3个城市的学员也参加了法会。期间14位大法弟子与大家分享了他们在修炼中如何遇到矛盾向内找、提高心性的修炼体会。在大家重温了师父至欧洲法会的贺词后，芬兰第二届法会正式开始，心得交流用中文和芬兰语同时进行。整个法会过程让每位参与者在分享别人心得的同时，看到别人遇到矛盾时如何对照法去突破自己人的观念的实修体会。
中共活摘器官罪恶震惊苏格兰邓迪大学师生。2017年2月7日和15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苏格兰邓迪大学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两天，法轮功学员在校园设立了法轮功真相桌，向师生分发真相传单，为制止中共活摘罪恶征集签名。真相桌设在学生会楼前，许多师生在课余时到这栋楼休息，一些学生经过时拿了传单，阅读之后又回到真相桌，在制止迫害征签表上签名， 一些学生看了真相传单后，又传给同班的同学看。几位医学学生在真相桌前停下脚步，阅读海报上2016年7月欧洲议会通过的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48号书面声明介绍后说，中共太可怕了，我们要签名。
锦州又有5605人举报江泽民，来自辽宁锦州的报道。江泽民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2015年5月至今，已有20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把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全球28个国家，超过200多万民众联署举报江泽民。辽宁锦州在1162/2028人举报江泽民后，又有5605人举报江泽民。举报信已经网邮到最高检察院。一位农民老头说，现在腐败到顶点了，村干部都得有100万，更别说高官了，都肥死了，老百姓啥事也没人管，叫啥玩意儿，太不像话了，共产党真玩完了。举报江泽民，我算一份，他就会养贪官骗百姓，他就会养恶人整好人。有一个村屯，一位40多岁的女士追法轮功学员要法轮功吉祥宝宝真相台历，她说不是法轮功的我还不要呢，我知道法轮功好，原来我身体有病，在炕上躺了2年。一个练法轮功的去家讲真相，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三退保平安，我信了，退了红领巾，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结果身体恢复健康了。九字真言真好啊，大法弟子告诉他，现在有20多万大法弟子及家属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恶手江泽民，控告状已邮到最高检察院，100多万善良人支持大法弟子诉江，你也一定支持吧。他说我支持大法弟子告他，这么好的功法江泽民迫害，江泽民太坏了。一农民听了大法弟子讲真相后说，他是大队书记，叫啥啥名，愿意实名退党，实名举报江泽民。他高兴地接受了大法弟子送给他的法轮大法好护身符。一位司机说，我父母练法轮功后身心受益，江泽民这个小人就会迫害好人，母亲被迫害死，父亲冤狱好几年，这都是事实，江泽民这个坏人，我举报他。全球控告江泽民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溯江大潮势不可挡。江泽民残酷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民众，被国际社会称为人权恶棍，参与迫害的人赶紧停止逆天而行的迫害，跟人权恶棍走，只能给自己增加罪责，自毁前程。
善恶必报非戏言，作者陆文。今天的中国大陆天灾人祸太多了，每个人身边时不时的都会遇到一些事，谁出车祸了，谁得癌症去世了，哪个官员被双规了等等。时间长了，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主导，在党文化的蛊惑下，都当作人生的自然规律了，归结为人自己不小心了，开快车了，吃东西不注意了，卫生条件差等，不相信有报应的存在。包括那些有各种信仰的，在人云亦云面前也会说一句，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对善恶必报的天理也不敢坚信了。在传统文化故事里都包含着善恶必报的天理，每一篇故事都是完整的记述，主人公做了什么事，后来才有什么福报或恶报，前有因后有果，真实的呈现在今天人的面前。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都是他一生中耳闻目睹真实故事的记载，里面有这么一则故事。县县官吏王某善于写行讼，很会巧取别人的钱，然而每次有金钱积累，
必然有一意外时耗去。城隍庙里有一个道童，他在晚上听到两个鬼吏拿着官布对算，一个说他今年得的钱很多，应当用什么法消掉这些钱。正沉思的时候，另一个说一个翠云足矣，不用更麻烦了。因为这个庙常常有鬼出没，道童已习以为常，也不害怕，只是不知道翠云为何许人也，也不知道这两个鬼吏在为谁消算。过了不久，有一个妓女翠云来到县县，王某非常宠爱她，她在翠云那儿花费的八九成积蓄，又染上了恶疮，求医问药，等到痊愈，所积蓄的已经荡然无存。有人计算他平生取巧的，能算出来的就有三四万金。后王某突然发狂暴死，竟然没有买棺材的钱。王某利用善写诉讼巧取别人的钱，违背了天理，最后落得个突然发狂暴死，买棺材的钱也没有，这不是报应加深了吗？去年的一月到十二月，被中共法律判刑的官员有多少？原公安部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李东升被判15年，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被判无期徒刑，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判无期徒刑，原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被判12年半，原山西省副省长杜善学被判无期徒刑等等。他们落马的背后都有迫害法轮功的罪恶，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中共当局出于保党的需要，掩盖了他们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导致他们重罪轻判。这也只是一时，更大的报应在后边等着呢。从中也说明了一点，人间不是中共恣意妄为的乐园，迫害了法轮功，中共也不是他们作恶后的保护伞，善恶有报的天理仍然在主宰着人类社会。中共说善恶有报不存在，就不存在了吗？自2012年以来的中共高官落马潮，就是善恶报应天理在人间的体现，是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导致他们今天的报应，这还是中共掩盖了真相后的结果。神韵艺术团正在全球巡回演出，中共还在不断的干扰和破坏。今年一月初，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公开向司法独立宣战，紧接着两高出台司法解释，妄图掀起新一轮的迫害法轮功的浪潮。到了今天，法轮功真相遍天下，世人已经越来越清醒了，还在迷惑或观望的中共官员该清醒了。中共一日不亡，他要害死人的本质就不会改变，临死前还想害人一把，妄图继续绑架众生，迫害法轮功。善恶有报是千真万确的天理，绝非儿戏与戏言，天灭中共也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中共作恶多端的必然报应。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上天有好生之德，给了每个人均等的得救之缘。除了那几个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与帮凶之外，每个人都有了解真相、真诚忏悔得救的机会。俗话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了这个店，抓不住这个机会，就会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
与遭受病业迫害的同修及帮助受病业迫害的同修交流，作者童真。前几天又听到一位同修在遭受食道癌晚期病业假象的迫害，这几年此类事件不断发生，各地区都有被病业迫害离世的同修，有的甚至是协调同修 或在讲真相项目中担负重要岗位的同修，其中很多对法理解也不错。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邪恶敢屡屡以这种形式害死同修呢？我们又该如何帮助受病业假象迫害的同修呢？一，遭受病业假象迫害的同修在法上要有个清醒的认识。师父在经文病业及后来的讲法中把病业的问题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作为大法弟子对待病业的问题，在法上要有个清醒的认识，不给邪恶提供任何土壤，邪恶就没有以病业形式迫害大法弟子的理由。特别是老年大法弟子在遭受严重病业时，有时会冒出是不是自己的天定到了的念头，其实冷静下来想想，师父在99年720就把大法弟子都推到位了，换句话说，大法弟子已经是在不同层次的果位中修了，已经是在世间法之外修炼了，怎么还存在天定到了呢？邪恶就是在钻学员对法认识不足的空子。我接触的几个遭受病业假象迫害的同修，很多在承受身体痛苦时都有这样的一念，师父快把我带走吧，修到哪儿就算哪儿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这不正的一念直接导致了被病业拖走肉身的结果。我们在修炼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是思想认识问题，无论是身体出现病业假象，还是同修在互相配合时出现的矛盾或遇到的心性考验等等，都是在检验我们对大法坚信的程度，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理解了大法的法理，能不能识破邪恶的干扰。很多学员不是因为病业关没过去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而是长期对法认识不足，自己老认为是病业，从而求来了病。旧势力认为正法到了最后了，大法弟子要成就那么高的果位，思想认识却还停留在对病业模糊的认识上，不配有那么高的果位，因而才敢下死手害死大法弟子。现在邪恶不可能像迫害初期那样动用全部的国家机器对大法弟子肆无忌惮的迫害了，邪恶的力量不够了，直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局部地区环境宽松了。但是我们要时刻认识到，并不是对修炼的要求降低了，反而是越到最后，邪恶的迫害越隐蔽了，越变得不易察觉了。从明慧网报道看，很多大法弟子因病业甚至车祸等意外被迫害的失去了肉身。师父在法中给我们讲了这些情况。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只要我们对病业问题有个清醒的认识，并时刻保持正念，外在的物质身体所受的干扰很快就会过去。无论身体呈现多么严重的病业，其实什么都不是。认识一提高，再发正念清除，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师父已经讲得很明了，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在这个世间上立足，能站得住，能够成立起来，都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原因， 就是它必须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一个场，而这个场是物质存在的。我们时刻在法上有个清醒的认识，不能给邪恶提供任何土壤。如果我们认为是在过病业关，邪恶就会给你演化出病业很重的样子。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大法徒，在大法中走到了今天，不会有那么严重的病业关，一定是邪恶在干扰，发正念清除它，一切很快就会过去。二，帮助受病业假象迫害的同修要放下帮助别人的念头。我们在知道同修遭受病业迫害时，都采取了各种办法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如发正念，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和同修从法理上切磋，甚至是对同修日常生活的帮助等等。可是在帮助遭受病业迫害的同修时，我们很多同修都有这样一念，我是帮你来了。这一念的结果直接就是把自己置身其外，而是让磨难中的同修一味地向内找。一个同修持这样的想法，两个同修持这样的想法，去帮助遭受病业迫害的所有同修都是这样的念头，就给磨难中的同修造成很大的压力。这个无形的场就会压得同修喘不过气来，使难中的同修更加艰难。最后同修直接说，大家不要来了。我们在帮遭受病业假象迫害的同修时，一定要从我们自己这方面想一想，不能把自己置身其外，一味地让同修向内找，而自己却不向内找。这种对同修的所谓帮助根本起不到正面作用。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衡量一下，我说这个人真了不起，在圆满的这条路上就没有任何障碍能挡住你。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我们只有自己向内找，然后再帮助同修在法理上认识上来，这样发出的念才是正念，才是对同修真正的帮助。因为我们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是与我们自身的修炼有关系的，如果把自己置身其外，单纯的认为是在帮助同修，肯定不会收到好的效果，也达不到法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在帮助遭受病业迫害的同修时，不要想同修和我们不一样，就把同修看成和我们一样，我们自己思想中先剔除病业的念头，然后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甚至走出来讲真相救人。在这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归正自己，找自己的不足，即使是看到同修的不足，也是善意的提醒，而不是指责提醒，这样效果一定会更好。同修在我们纯正的能量场中，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出病业迫害的假象。一点浅见，与正在遭受病业假象迫害的同修及帮助遭受病业假象迫害的同修交流，不当之处难免，望同修慈悲指正。
观念转，病业消。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学员，这些年来我在修炼中过较大的病业关有三次。第一次在2001年的10月底，那是在被邪党中共迫害所关押的监狱里，离11月1号前刑满出狱还有一个星期。那年我61岁，那天清早6点起床后，监管班长叫我打扫一二楼的走廊楼梯，突然我心脏剧痛，浑身出冷汗。班长看到我脸发白，问我怎么了，我说心绞痛。他冷冷地说，赶紧打扫，一会儿吃早饭就休息了。早饭我哪能吃得下，就在旁边静坐休息，心里反复默念，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那时内衣都湿了，那星期我发病三次，强忍着参加劳动，只有一个心思，我一定要活着出去。 第一件事就是补课，补学师父的转法轮和其他经文。我被监禁，已2年4个月没学转法轮了，心绞痛时就背诵红营或精进要旨的经文。到11月1号，本单位的党委书记、610办公室主任和另外两人开面包车来接我回去，路上看到我的脸色不正常，问你身体怎样，我说最近心绞痛。他一愣，紧张了，说明天我送你到总医院检查看看。他是担心我没死在监狱，而会死在单位，他要承担责任。当时我长期未学法，耳朵里成天灌的是邪党的污蔑谎言，人的观念太多，也想到医院检查。第二天医院一查，主任医生叫我坐在轮椅上别动，马上住院，告诉单位领导说我有一主动脉100%堵死，另一小点的动脉也堵塞85%，要搭支架撑开血管。住下来我疼痛难忍，真是在生死线上挣扎。医生在给我搭支架的过程中，我咬紧牙关，嘴都咬出血了。主任医生说再坚持最后一分钟，支架搭上，疼痛消失。后来回家感到身体好了，但作为一个修炼人，这一大关自己没过去，完全是一个常人的状态。我待在家里就如饥似渴地拜读师父的转法轮和其他经文，单位领导不准我出大院，并派两个人成天监视着我，又软禁我3年。我就弄了一个旧电脑和一个旧打印机，学习操作计算机。3年后，我可以出门活动了，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制作真相传单、光盘和真相币，走出去，到超市、农贸市场和中关村电子城等地散发真相资料。第二次过关，在2012年的10月，那天我出去发放真相材料，回到家里，吃晚饭后学法，整理真相材料，回卧室准备睡觉，突然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感到心绞剧痛，冷汗俱下，就像10年前那症状一样。老伴儿在另一屋子跑过来问怎么回事儿，我说没事儿，慢慢爬到床上，打开 MP3 盘腿打坐，听师父济南班讲法。这次的心理状态和10年前不一样了，由于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尤其是对师父关于过病业关的法理有了基本的认识，加上一月前在过一小关时读到师父的这一段经文，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引自法轮大法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对这句话我大约琢磨了1个月。修炼的人一旦修到超过常人的境界，正念很强，才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神的状态，当然是不被常人生老病死的法理控制了。如果面临感到致命的疼痛，像在生死线上挣扎一样，忘记自己是师父的弟子，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而想到去医院求常人医生救你的命，那你就是一个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欠债要还，生老病死就是正常状态。当时我坐在床上，一边听师父讲法，一边在想，我今天豁出去了，一切由师父安排，没有去医院的念头。我还想，就是欠债太大，今天走了，也是在听师父讲法强大的正法场中走的，一定会去一个美好的世界。但如果是在一个常人的有巨大业力场的医院中走的，你将去哪个世界？后来我就强忍疼痛，别的不想了，就注意聆听师父讲法。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不知不觉的就躺下睡着了。第二天起床，一切正常，自己也笑了，什么心肌梗塞、 都是假象，因为法中早就讲过，99年以前的大法弟子都推到位了，从地狱里除名，已经不属于三界中的生命了。第三次过关在2015年也是10月的一天，那天夜里约2点钟，我要去卫生间，一起床还没站稳就晕倒了，头昏目眩，屋子在旋转，四肢也不灵了，好像常人说的脑血栓症状。我双手摸着墙，慢慢移动到床上，还是打开 MP3, 床上打坐，听师父广州讲法。有了前次的经验了，这回不那么紧张了，更没有去医院的念头，自己向内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态？除了所说的病业反应不是偶然的，事出有因。原来学法不入心，每天学完2讲就像完成任务了，去做别的事儿了，真相点讲真相也不到位，和在多伦多住了多年的老同修比差距较大。那天夜里打坐听师父讲法，也不知不觉的躺下睡着了。第二天起床啥事儿也没有，吃了早餐去公园练功讲真相，回家的路上自言自语地说，没事了，这一关过了。可是当天夜里约2点钟去卫生间，刚起床又差点晕倒，和前夜一样头昏目眩，屋子在旋转，四肢也不灵了。我也是采取以前的办法，在床上打坐听师父讲法录经，自己又想，这次又是什么因由啊，取了欢喜心了，以为关已过了，又可以随心所欲了。修炼是十分严肃的，什么常人心都得去掉。第二天加强学法向内找，以后这种病业假象再也没有出现了。师父在井严经文中说过，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古往今来常人一有病的反应就想到看医生，古代是看郎中，一有了重病那就是去医院抢救，这种观念就是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作为修炼的人，走在神的路上的人，这种观念就得破除，不然就不可能从人中跳出来。特别是过大的病业关，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而是求常人的一生救命，那就很危险了。事实证明，只要信师信法，人的观念转为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所说的病业反应随即烟消云散。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珍惜我们的修炼环境。吉林市大法弟子温良：一，人间是考场，在修炼中我们知道了法生万物，生命在成住坏灭旧宇宙机制中渐渐偏离了先天本性，层层下落，随着时间推移与法的制约，众多生命都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坏灭，进入万劫不复的销毁之中。慈悲伟大的师尊不忍原始生命的毁灭，挥手之间再转法轮，开创了三界与人间，给无数偏离法的生命一次重新赎罪、净化、回生与再生的机会。三界与人间是师尊煞费苦心，用智慧为拯救一切从低到高宇宙生命创造的特殊空间。由于岁月久远，三界内外很高层次的神都难以知道三界存在的真正意图，因为正法归正天地，这里的一切生命都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特别是今世的大法弟子是代表无数不同宇宙体系的王和主，每个人的体内涵盖了无量无际的各层生命。师尊在法中讲到，造就一个人一个生命在极微观下已经构成了他特定的生命成分，他的本质。 转法轮。大法弟子虽然来到了宇宙最低层，人类空间，却肩负着拯救高层生命的责任。由于有背后庞大生命群的连带，大法弟子修炼的好坏表现为欲成俱成，欲毁俱毁，也就是自身修炼的成败关系到对应众生能否得救和高层天体的归正存留，因而人世间就成了大法最后一次选择宇宙生命升降流舍的大考场，而且是一个全封闭不破迷的考场。特别是大法传出的这个时间段就尤为重要，是天地间各层王和主面临的最后一次大考核，一切生命都要经过筛选过滤，无一遗漏，表现为极严肃又严格又难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考卷，针对不同的人心给出了不同的考题，各种各样的考题隐藏在我们每个修炼者所遇到的人和事中，有在社会中发生的，涉及到你明辨是非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中，也有时常在你身边看似细微平常却能体现出你的心性，所遇到的生活琐事中看似小事却非小事，做好做坏它关联到高层生命，过错的归正，欠缺的弥补和旧天体的更新，大法弟子日常一丝一念都在答题中时时被众神所关注，但不管什么样的考题，正确答案只有一个，用真善忍的法理去衡量去填写，要想答好答对，前提是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以法为师，向内找。二，冲撞去人心。今天的世人都是业滚业滚过来的，每个人造下的业力和形成的不好观念，在另外空间里看肮脏无比，一个生命自己想净化自己很难做到，往往需用外力。修炼界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先前众多的觉者下世渡人，由于智慧有限，他们唯恐被渡者在常人中受污染，都选择度化复元神，或把承载主元神的人体弄到深山寺庙或修道院里，远离复杂的社会人群，摆脱名利的干扰。这种避开常人社会选择另外清净环境的修法弊端很多，一者修不高并且无法普度众生，再者提高缓慢，通常讲一时修不成。举例说，被渡者犹如一个沾满泥土的白鼠，洗净一个两个不难，抠去泥土用水洗净，然而要短时间将数以亿万的白鼠洗净，用此法就会耗时费力。然而大法的修炼是把所有沾满泥土的白鼠放进一个水池中加以搅动，使其相互冲撞，快速去掉了泥垢，再用净水加以清洗，顷刻完成，事半功倍。人世间大洪流大染缸很像这个盛满脏物的大水池，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有类于此。师尊讲道，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转法轮。当今最复杂的社会环境是不是有利于我们能遇到更多的心灵触及，而这些碰撞冲击不正是加快消去业力和去掉各种人心的执着，早日使我们返本归真吗？今天我们置身于一个光怪陆离充满各种欲望的复杂环境，一个非正常的人类社会，面对众多的污染与诱惑，修持一部法，用大法纯净的圣水不断清洗身心，使无数生命在我们今天的修炼中得到历练和进化，逐渐达到先天的标准，做到出污泥而不染，金刚不折，百邪不侵。我们不得感谢师尊为我们开创的特殊环境 和巧妙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吗？对于不修炼的常人，今天环境中的万事万物都是使生命快速走向毁灭的催化剂，也是修炼回生的关卡和绊脚石。作为大法弟子，站在修炼上看待，我们身边的一切又是我们回归天国的垫脚石和动力加速器。师尊说，其实修炼就是修人的心，尤其在复杂的工作单位环境，正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一旦退下来，岂不失去了一个修炼的最好环境吗？什么矛盾都没有了，还修炼什么？怎么提高呢？法轮大法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三，光阴无倒流。光阴无倒流，往事不复返。当下是师尊为我们修炼多次延续得来的宝贵时间，目的叫我们在修炼中用高尚的行为感染世人，救度众生，证实大法，又在救度众生、维护大法中圆满自身，并建立永恒的威德。师尊为我们开创了修炼人与世人互赢互利、互助互修的最佳环境。师父说，我们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所以法轮它会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转法轮。作为大法修炼者，不知道珍惜这瞬间即逝的修炼环境，不愿面对困苦和矛盾，或时常有厌世感，期待修炼的结束，或总想选择轻松安逸舒心的生活环境，一定是没有真正理解大法度人的原理和当今环境对我们提高的深远意义，更悟不到大法弟子不敢面对人间的麻烦，善待我们周边的人，就无法成就法王用宏大的慈悲为芸芸天国众生负责。今天的我们是昔日的法王，穿人衣在人间实习，高层就天体聚焦于人体，在人间用大法归正。随着正法进程的加快，人间的修炼环境将有所改变，那些破坏大法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世上恶人将被正法除尽。很多道德低下、不符合最低一层人的标准的人中坏人将在劫难中淘汰，大法弟子也将逐步见悟开悟，功会突破表面人体，显露出神的形象和超常能力。先前身边人随时给我们制造磨难，利于我们提高的契机，因环境的改变和修炼形式的改变会越来越少。以往小的磨难不足以对我们构成考验，大法弟子在迷中修炼，迅速升华的机会也会一去不复返。当然，新的环境、新的形式会有新的考验，考验中过得如何，也有赖于在迷中环境修炼所打下的基础。本人在修炼中失去很多本应提高却未得到提高的机缘，再想找回难之又难，痛悔在心，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想起此话题写出来，仅供同修借鉴。
背好法，三退力度大。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开始背法时，看到明慧网上大陆同修们交流的背法益处，当时又苦于迫害压力所逼，我悟到背法能有助过关和保护自己，也模糊的知道背法能使自己主动同化法，所以决定背法。师父在法轮大法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刚开始时想一口气把转法轮背下，结果第一个小标题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背了几个月大概才全背下来，而且都是错。后来看明慧网的交流，我才改变方式，一段接一段的背，把转法轮每段法反复读几十遍后记住，背的一字不差后再背新的一段，有些篇幅短的经文是整篇背下。 我第一遍背完第一讲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背法才慢慢的快了起来。由于学习、工作和每周的集体学法等缘故，我不能每晚都背转法轮，但是坚持至少每周抽三到五个晚上背，保证不连续几天没背。期间有几年也和其他同修在网上一起背法，互相帮着检查纠正错误。小组背法对双方的修炼都能起到不小的促进和帮助。背法对保持修炼如初，向内找，去色于心，去执着心，学好法，发好正念和增强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正念等诸多方面，大有益处与帮助。许多明慧网的背法交流文章中均有详细的论述，很多我也经历过，就不再重复了。这里只想交流一下近期加强背法有助讲真相劝三退的体会。一、背法懈怠，劝三退不知不觉渐渐变难。近几年由于忙于面对面劝三退和安逸心，又加上想多学几遍各地讲法和其他经文，我背转法轮的时间不断被压缩，越来越少。可能由于每天学法数量还能保证，每天通读两小时左右，并加强三退救人，我修炼状态基本还可以。我背法懈怠后，劝三退救人的力度还没有立即变化。我每次的三退人数还能保持30至50人不等，虽然不及前几年背法好时单日劝退80至100多人的状态，但是表面上还是说得过去。我还认为现在劝三退难度大了，越到后面救人越难。劝退人数下降是因为近两年我比以前更注重讲清大法真相，不少时间花在更多更细的讲大法真相上了，执着劝退人数的心淡了。但是相识的几位国内外多年劝三退的同修，他们近年每日劝退人数很稳定，有的还有所增加，而他们同样讲大法真相也更多更深了。我努力向内找，没有发现有太大执着心障碍三退救人，每天练功学法发正念也能保证。时间一长，感觉劝退还是渐渐变难，不少世人听完了全部真相就是不张嘴表态三退。特别是劝退那些没怎么听过真相中毒深的人时，感觉讲出的话能量不够，讲出的话无法快速解体人背后的邪恶和消业，要靠加大力度发正念来弥补言语中能量不足，力量不大。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在常人中做生意，工作上的事可能都行，就这个事不行，因为你讲出的话没有能量，不在法上，你要救他，你讲出的话消不了业，去不了他的执着，你怎么能救他？你要想救他，你就得自己是个修炼人，你讲出的话是有能量的，能消除他的偏见执着，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能抑制住他当时思想中不好的那些个捣乱的东西，你才能把他救了。包括各种环境讲真相，是不是这样？也有人想，我是老学员，一段时间没学法不会有问题。有问题，再老也不行，因为修好的那部分已经隔开了。先天推倒位的功得加上你在法中的正念才会起作用，不学法离开法就指挥不动，因为那是法的力量。与其他三退同修交流，同修帮助我找执着心，发现了一些执着心，但改观提高不明显，似乎不是主要原因。三退时加强发正念，劝退人数也没增加多少，方方面面找了一遍，就是感觉找不到主要原因。再后来出现碰到难讲难退的人时，我开口都捏把汗，有时明显感觉自己的正念压不住场，而且三退后早期修掉的怕心顾虑心有部分反上来了。群讲或劝退官员、劝退留学生党员，有时要鼓鼓勇气才能上前开口，还得正念不止，人多时太难了，有的就放弃了。这种三退和修炼状态持续了半年多，我既无奈又不知何故。二、背好法，劝三退讲真相，语言能打入更深层。 去年底的一个偶然机会，我为了去安以心，背了转法轮中的一些相关段落和其他有关经文，我才有开始每隔几日的一点点的继续背转法轮了。开头第一周我才背了两三次转法轮，就突然发现三退时讲话的能量变强了。随后数周我不断找时间努力恢复以前背法的数量，全三退讲真相也能找回以往良好的状态了。碰到难讲难劝的人时，我不需要大力发正念，也不需要多角度来回不断劝，只是一般劝退讲完大法真相后，世人就开口表态同意三退。我劝三退讲真相时，感到能量又足了，正念也强了，讲出的话也能打入对方思想深层去。我这才发现近期劝三退不知不觉慢慢变难的原因，竟是近年背法懈怠停滞不前所致。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时，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大家想一想，我说过，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今年开始，我除了保证每天通读转法轮和其他讲法的量不变外，又尽量恢复以往的背转法轮。这两三个月中，我能感到三退逐渐朝往日最佳状态慢慢恢复，修炼状态也一点点改善了。和其他三退同修交流近期背法对三退帮助的体会时，有同修交流背法时另外空间的身体会同化更新，所以人会感到全三退底气足了，修炼状态改善了。其实我在劝三退讲真相中，我遇到数位劝退人数多的同修都背法，我也发现背过法的学员开始学习劝三退，突破时间短，会劝退之后又能常年坚持正念不间断劝退救人，修炼也精进，也不容易被干扰，劝退人数也能很快增加。有的背过法的同修在一年内劝三退人数就从零突破到成千人甚至上万人，我想这与他们常年背法的功底也是分不开的。现在我又开始继续背第三遍转法轮了，已经开始背新的一讲第四讲了。学法背法，向内找，发正念，劝三退讲真相，救人是相互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一环出问题则互相拖累，影响整体。学法和向内找做得好，发正念除恶和救人力度也大，发正念和救人做得好，反过来又促进学法、实修和向内找，形成良性循环。写出此文与同修共勉，如果以前背法，现在可千万不要像我这样近年背法慢慢懈怠了，要修炼如初，背法不怠，精进不停，否则修炼救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停滞或退步，而且可能还难找到原因。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的不断慈悲点化和加持。
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善和智慧化解与父母的误解。作者：澳洲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今天我想分享一下如何让不修炼的家人逐渐认同大法的修炼体会，也希望同修能对我进行指正。虽然是我的姥姥和母亲引导我走入大法修炼，但是随着迫害的发生，社会的压力，家里最后坚持下来修炼的只有我一个人。父母是常人中的好人，也认为真善忍很好，但是每当我跟他们说起修炼中的神奇故事，说到我们讲真相的重要性，他们总是不以为然，说我的思想不切实际。 父母总是对我说，是时候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了。言外之意，父母希望我能够像同龄人一样，成立一个幸福的家庭，拥有成功的事业。做大法项目虽然是件好事，但是他们认为管不了吃，管不了喝，这太不现实了。一开始，我从心底里瞧不起爸妈的这种思想。我觉得如果人类都光管自己过好日子，而连好人受冤枉、被欺负都置之不理的话，那还怎么能声称自己是个好人呢？我不断地问自己，小时候妈妈不是也教育我要事事多考虑别人吗？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她反而这样想呢？所以，每次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一说起大法和成家立业的话题，我们就完全没有共同语言。有一次，父亲很生气地跟我说，你这个孩子脑筋怎么那么死呀？路越走越宽，我看只有你的路子越走越窄。我反驳道，修炼的路本来就是非常窄的，我做的没有错。母亲看到根本劝不了我，哭着说，你这个孩子算我白生了。然后他放下电话，跑到一边开始大哭。当时我感到万箭穿心，为自己伤了父母感到内疚，为自己无法劝说父母感到无助，为自己贸然引用师父的只言片语当成自己的话，而让别人更加不理解大法而感到惭愧。但在那次不愉快发生以后，我认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状态，想办法让家人看到修炼大法的美好。让我观念改变的有两个事情，一个是在学法中体悟到的。师父在转法轮的第一讲中说道，其实释迦牟尼是讲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每一层次的法都不是宇宙中绝对的真理，但是这一层次中的法在这一层次中是有指导作用的。他其实是讲了这么一个理。在转法轮第二讲中，师父提到，往往每个人存在的精华之气都不一样，一万个人中也许能够找出两个人在一个层次之中的。我突然想到，看到每个人所处的层次都不一样，父母没有修炼，他们认为做一个常人中的好人就足以了，这也是在他们境界中指导他们的理。我自己不也是从那样的认识中走过来的吗？假如当时有人对我说，你放下一切来做大法的项目吧，我也一定不会接受，说不定说急了还能把我推向反面。看来还是自己急于求成，甚至高高在上，不能宽容和谅解他人。第二个对我有所触动的事情是，有一次有一位生意做得不错的同修突然跟我说，小刘，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同修讲真相不会察言观色，有几次我跟同修出去拉广告，讲到大法真相的时候，一开始人家挺爱听，但是到后来说话就重复了，我发现对方已经开始不耐烦了，可和我搭档的同修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准备的真相稿，我觉得这时要么应该转换话题，要么应该结束交谈。同修不经意的交流却提醒了我，因为我和父母家人讲大法真相经常不分时间和场合，有时重复的道理和事例一说就是好几遍，也难怪父母对我讲的故事不认可。在中国城讲真相时，我也养成了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听，反正我要把我准备的东西讲出去的习惯。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在坚定的正实法方面做得非常好，现在想，其实很多时候没有用脑子，只是机械的在完成任务。去年神韵在本地演出结束后，我放下了看不起父母的心，放下了自大的心理屏障，破天荒地主动邀请父母来澳洲，父母似乎受宠若惊，迫不及待地就来到了澳洲看望我。我和父母促膝长谈，他们说，待人向善的年轻人真的不多了，我们真的很希望看到每个大法弟子都容光焕发，这才能坚定我们对你和对法轮功的信任。 当我告诉妈妈三千年才开一回的优昙婆罗花时，妈妈兴奋了一天，还跟着我学会了《婆罗花开》这首歌。这之后，我有时和母亲一起听师父讲法，妈妈时不时地赞叹，师父说的多好啊。后来有一次，妈妈对我说，我现在天天祈祷，保佑法轮功李洪志师父，经常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知道妈妈还没有深入的学习和修炼大法，对法和对师父理解程度有限，但是对大法的态度已经由偏向负面转向正面，我感到非常欣慰。通过这件事情，我认识到了耐心和善的重要，同时我也时常提醒自己，不管做常人工作还是讲真相，都不要停在表面形式上，生硬地用一贯的手法处理，还需要多用心，多动脑筋，多总结，才能证实法。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由退休金想到应修去的根本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到幼儿园去接孙女儿，遇见一位早年认识的朋友，说话中他问我现在拿多少退休金，他说他比我多拿400多，我当时就翻出一种不平衡心理，心想他比我工龄少至少5年，却比我多拿400多，进而怨恨心也出来了，心想如果不是被协党撤职降级等迫害，怎么也会比他多的，这都是邪恶迫害造成的。其实早先这种不平衡心怨恨心就翻出来过多次，因此见到单位的同事时，我从来不提退休金的事，怕翻出来这些心，只是在心中自慰多少还有点退休金，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比起那些被开除公职的同修强多了，这样一想也就过去了，并没有去深挖这些心是由什么根本的执着造成的。过去看同修们谈起修去名利情，我经常说这三个字，我情和名最重，利基本上没有。记得那年领导和我谈话时说，又要抓你了，我们想保你，摆在你的面前只有2条路，写个保证不练了，一切照常，如果还练，开除公职坐牢，你选择吧。我毫不犹豫地说练，回想那时的心真是很纯净的，关过得也干净利索，没有丝毫的动摇。可是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心呢？拖泥带水的，我静心向内找，单单是一个不平衡心怨恨心吗？绝对不是。师父在弘言中说，世间人都迷执着名与利，一见人家比你多挣400元，心里就不平衡，这不是名利心出来了吗？心里不是滋味儿，这不是妒忌心在作怪吗？这背后隐藏的是什么？那天我和儿子没修炼，说爸想给你们攒点钱，你们也仔细点过日子。儿子问攒钱干什么，我说你们现在房子小，想给你们换个大点的房子。儿子马上说，你可想个远，这是你修炼人应该想的事情吗？我顿时语塞了，心里说，是啊，是你修炼人应该想的事吗？三件事你做好了吗？死前的誓约你兑现的怎么样？你还顾着想给儿子换房子，这是多重的情呀。我继续找下去，情的根源是什么？那不就是一个私字吗？师父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 先他后我的正觉。我执着的这一大堆是什么？不就是一个私和我吗？真是一个愚顽难度的凡夫俗子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吕洞宾宁可度动物也不愿度人的法。通过自己修炼的状态，我体悟到了师父度人有多么艰难。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留给我们修炼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修去人心执着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可自己感到离修炼的标准还相差很远很远。师父让我们修得执着无遗漏，好多同修都在修一丝一念上下功夫了，可自己表面上的人心执着还没有修掉，这怎么能行呢？假如正法明天结束，你只有坐在地上哭的份儿了，甚至连哭的机会都不会有了。我对自己说，修炼太严肃了，赶快惊醒吧。一点粗浅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去掉色欲心，其实就差那么一点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修炼二十多年的老弟子，色欲心一直去得不好，夫妻生活倒是淡了，勉强说得过去，就是色心太重，看到女性时常冒邪念，喜欢跟女性搭话，当对方冲我笑时，眼神和心就容易跟过去。微信里有两个漂亮女性，偶尔会看看她们空间，她们和我打招呼，再忙也要回过去。尽管我表面很平静，心里常翻腾，有时路过足疗坝和桑拿场所，总要瞅几眼。我很清楚，这么重的色欲心是不可能圆满的，心里很是着急。每次发正念都把去色欲心加上，和同修交流时，常问别人是怎么修的，多年来一直是这个状态，我也强烈排斥呀，为什么徘徊在一个层次中不上去呢？问题究竟在哪儿呢？难道成功无望吗？怎样才能突破出去呢？师父看我修得太累太苦，正法时间又不等人，于是在一次和同修交流时，借同修嘴指出了我的症结。什么症结呢？就是我在去色欲心时一直没有突破的关键是行为犹豫，不干脆，不果断。比如见到女性时，不是立马警觉棒喝自己立断色欲，而是在人心带动下有意无意跟对方打招呼，搭搭话，往前走几步，等发现色欲心上来时，感觉不对劲儿，再开始排斥，才开始去。这就等于先挖个坑往里跳，跳进去后觉得不对劲，再往外爬，总是这个认识，总是这种状态，总也去不掉。转变认识后，我感觉一下子像站在了一个很高的地方，见到异性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色欲心一冒出来时，就咔嚓一下断掉，甚至还没等冒出来时，就用正念在脑子里横扫一遍，意念干净利落，不留任何余地。其实以前心里也明白，自己貌不出众又不时尚，还能扯人的狗事吗？不可能。既然不可能，为什么不干净利落修出来呢？另外的空间色魔，别管大小，都是生命。去色欲心的过程就是正邪大战的过程，每股猛劲和铁石心肠想去掉是不可能的。意不坚观四山杂出凡，红银二断元曲。这个猛劲是正念强势的基础，必须刀快利索干脆。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内心深处不要有丝毫对异性的保留念头，这是色欲心去不掉的根本原因。比如我手机里有几个女性电话和微信，她们对我很有好感，有个漂亮有钱的女老板曾请我吃过几次饭，我也讲过真相，她几次跟我说，你这人真好，来世我们俩做夫妻吧。我说我是修大法的，没有来世，事情过去了，这句话却保留在心里，常常回忆。这样的事在心里保留多了，就是色欲泛滥的土壤， 保留一点都是麻烦，都会毁掉你。有时候他们发来情意绵绵的微信问候，当美滋滋的读时，心里是有涟漪的。再回过去，他再回过来，来来往往，没几个回合，你就是个大长人了。正念还有多少？内心深处对异性保留，哪怕是一点点，都会被旧势力看得一清二楚，能放过你吗？保留什么都是在求，邪恶会源源不断往你空间场堆积大量色欲物质，把你搞得焦头烂额。你去吧，没个去干净的。这就是色欲心去不掉的另一个根源。认识到后，我豁然开朗，毫不保留地发正念全部去掉，去掉，把心里对异性好的念头全部灭尽，把自己空间场和思想体系里的所有色欲物质全部炸净。其中有两个挺崇拜我的漂亮女性，我把她们的微信都打到黑名单里，这事不能犹豫，别幻想，别在毫无意义的幻想中浪费时间，这个色欲可是最大的自我。这些年我吃了不少苦头，走了不少弯路，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就有一下子提高很多的感觉。写到这儿，我想起师父曾点化我的一个梦，一个叫殷淑英的女同修站在我床前，我心里对她很有好感，这念一出，她便和我躺在了一起，要和我做事。我想不行，立即推开她走了。当时还觉得正念足，梦中能过关，后来悟道，师父是点化我这些年色欲心去不掉走弯路的原因，心里对异性保留和行为上不果断，总是在原地兜圈子，徘徊在一个境界上，这个色欲心在另外空间是臭气熏天的肮脏物质，不能有丝毫的保留和眷恋。当我发正念把心里对异性那些说不清的保留去掉后，就像站在蓝天白云下，有种轻松喜悦感。同时在看异性时，心里会生出慈悲和善。当然，事情到此还不算终极，还要时时警惕，处处谨慎，要在一丝一念上达到标准。当我有了这些认识时，我做了个梦，我老伴儿提着一只鸡，色欲，送给了死去的一个叫满婶的人。满婶把很多鸡赶进鸡圈，关上了门。我想，另外空间邪恶见我认识提高了，没有空子钻了，只好收手不干扰了。通过这些认识，我深切感到去色欲心并不难，你觉得难，其实就差那么一点点，把这一点点搞透了，修起来就容易多了。看到周围有的同修色欲心去得很苦，有的还恋夫妻那点事儿，有的去不掉很着急，写出一点个人浅显认识，意在交流和促进，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国家印表机和订书器的神奇故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静莲。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就要到来了，在这个伟大节日到来之际，我把我和我家的印表机和订书器的神奇故事写出来，以此来证实大法。一、印表机帮我和母亲提高心性。前些年的一天，我正在用列表机制作真相资料，母亲同修就在一边说，印表机怎么打得这么慢？我说，吉祥正在列印图片多的周报，所以就会慢一些。吉祥是印表机的名字。不料我俩刚说完话，印表机打出来的资料就变得图片和字迹都歪歪扭扭的，还重影儿。我说，这怎么回事呢？母亲说，哎呀，就我俩说吉祥不好听的话说的。我立刻想到我俩说了不好听的话了，所以印表机不高兴了。我和母亲没有做到师尊大法中要求的修口，我们马上就跟印表机道歉。我说，吉祥，是我们不对了，我们不该这样说你，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干活干得很好，很认真，图片多的资料打得很仔细。神奇的是， 我这样说完，也就是一秒钟的功夫，印表机就恢复正常了。我母亲也在这个过程中明白了修口的重要性，以后再也不这样说话了。从师尊的讲法中，我们也更加明白了万物皆有灵的法理。我们要用慈悲心去做神圣的三件事，这样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二，另一台印表机的神奇故事。我还有一台佳能4300印表机，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归真。这台机是一个技术同修用三台被同修们用坏了的印表机组装的。我刚刚拿回来用时，不是红色和青色堵头，就是列印时机器的上镜纸不好使，里面的零件配合不好，列印时拽不到纸，打印头堵了，我只好把打印头拿到同修那里去通开。因为我不会通打印头，所以只能麻烦同修。后来同修就教我通头，我学会通打印头了，也很高兴，这样就不用再麻烦同修了。因为印表机上镜纸不能列印了，所以就只能用下镜纸列印。不管怎么样，归真能到我家里来，我想他就一定会越来越好，他就一定能行，因为我相信他是伟大的师父派来的，是来协助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后来归真真的越用越好，很少堵头了，只要一堵头清洗一下就好了。我用了快2年多了，神奇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归真很有灵性，有一次我灌完墨列印时就总是漏，技术同修就告诉我用印表机属性里的清洗底板清洗一下，可是我想这可能得用上镜纸器了，上镜纸器不好使怎么办啊？2年没用了，那就用一下吧。我放上一张纸，一点清洗，上镜纸居然拽到纸了，我又清洗了几次都拽到纸了，我好高兴啊，我就用上镜纸列印，一切正常了。归真的上镜纸器被伟大的师父给修好了，这样的神奇事也只有在大法的修炼中才会出现。三，能识别厚度的订书器。我的一个订小册子的订书器也很有灵性。几年前的一天，我正在用订书器订小册子，我就正常的把订书器往下按，可是我怎么也按不下去，怎么回事呢？我拿起订书器看了一看，也没有毛病啊。我很纳闷，我再继续往下按，还是按不下去。我以为是邪恶在干扰我，不让我装订册子救人。我心里想，那不行，邪恶说的不算，我们师父说的算。可能是师父看我不悟，于是就让我无意当中拿起小册子看，忽然发现是我把2本小册子放到了一起订，所以订书器就不干活了。如果按照常人的理来说，这2本小册子的厚度并不厚，2本加在一起才14张纸，不会订不上的。可是大法弟子的订书器就很有灵性，它就能识别。
慈荣玉陶侃回乡会面。陶侃打败苏俊之后，功勋显赫，威信极高，朝廷升他为太尉，不久又提升为大将军，规定他上朝不用拜皇帝。陶侃为人谦虚谨慎，坚决推辞这一荣誉和待遇，不欲接受。人到晚年，生怕自己会变得骄傲专权，便有意推掉各种事务，多次要求回到自己的封地长沙去养老。朝廷没有答应，请他坐镇武昌，主持晋朝西面的军政大局。这时北面是石勒的后赵，西面是李雄的成汉，三国鼎立，虽说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小摩擦倒也时有发生，因此陶侃并不清闲。他所管辖的地方东到宣城， 西到白帝城，北到襄樊，南及越南中部，合共八州，纵横几千里，占了东晋王朝地盘的六分之五。由于他的认真勤勉，管理这些地方做到了井井有条，百姓安宁，路不拾遗。可是经受41年的辛苦劳累之后，他终于病倒了，才写信要求退休。纪元334年夏天，他派殷倩到建康去送回几十年来朝廷赐给的各种荣誉政务，发号施令的大将金节，指挥战斗的帅旗，出征乘坐的专车，特等功臣的礼服和太尉勋章，八州刺史的印签和证书，以及官衙前的仪仗起籍等等，凡是朝廷授给的毫无保留。可有的人一向喜欢把这些东西当作传家宝，要向人炫耀的，而他不留给家人，甚至不想留下痕迹，让昔日的光荣繁华化为青烟。他把各种物资和器械、牛马车船、钱粮谷米全都登记造册，仓库贴上封条，钥匙自己带着，然后把右司马王谦期请来，一件件的清点交割，军政事务也同时交代明白。六月的一天，他坐着一辆普通木头脚车到河边上船回长沙去，自动来送行的文武官吏和城乡市民人山人海，攀住他的车辕，哭声震动田野。陶侃抑制住惜别之情，跟送行的官员们说，我这老头完全垮了，动不得了，不就是因为你们一再挽留无法退休吗？其实我哪里值得诸位这般尊重呢？骄阳当空，人潮也像大江的浪涛一样涌动，人们全都忘记了酷热，泪眼凄滴地望着陶侃西归的帆影，留恋怅惘。世句资质通鉴。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